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大法新经文、天国乐团、12万多人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12万人溯江、5万地达、民意不可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于2015年8月1日发表新经文《天国乐团》，全文请参阅《明慧周刊》打印版。
13万多人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声援。到本周8月6号为止，已超过134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将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从5月底到8月6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3438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7月31号至8月6号一周内，超过14234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目前至少5万多份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
溯江大潮也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了真相，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走入末路。尽管从7月初以来，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做贼心虚，中共国安局在北京非法阻留溯江状邮件，部分地区出现610国宝要挟邮政部门阻截邮件，但法轮功学员通过邮寄、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突破封锁，本月投递的溯江状仍有 44%， 3万多份控告状抵达最高检察部门并被签收。
8月1号来自美国中部11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声援目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罪行的控诉。来美3个月的许大姐说，她以前也来过美国，也看到过法轮功的游行。她说，每次我看到法轮功的活动就会落泪。她说，我很爱看书，看过很多二战时期的书籍，那时的纳粹罪恶都赶不上今天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当他看到起诉江泽民的大量横幅，许大姐很高兴。她说，早就应该起诉江泽民了，不只是他，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应该被起诉。
8月2日下午，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草坪上集会，声援中国大陆溯江大潮。 华府法轮功学员张慧东曾在中国大陆是一名优秀的企业主管，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风华正茂的他遭到当局屡次迫害，导致身体残疾，家破人亡，两年前被迫流亡美国。张慧东说，江泽民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邪恶的罪犯，因为他不仅在迫害法轮功，而且还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公正，并使社会道德走向崩溃的边缘，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问题专家贺冰表示，江泽民在世界30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起诉，其丑态在国际上大曝光。江泽民还没咽气时，就被他迫害过的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争着到中国最高检察院递状纸起诉、举报和控告他，上演着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现实生活版。翻开人类旷古的历史，也找不到第二幕。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迫害法轮功，伤天害理，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正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先。
对于目前日益高涨的中国民众控江大潮，澳洲勋章获得者、澳大利亚人权教育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人权专员西福博士表示非常高兴。他希望通过明慧网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说，正义在你们这边。纵观历史，自古以来被迫害的人们总是最后的胜利者，只要你们坚持做下去，持续强有力地控告江泽民，你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澳大利亚资深律师杜伯勒先生日前表示，中国人民就是应该在自己的国家控告江泽民，任何人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目前正在发生和掀起的控江大潮都是正常的反应，真是难能可贵，这是非常可喜的一步。如果想中国在国际舞台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国际法治接轨，必须和世界发达国家合拍。这些发达国家是允许律师为人权自由辩护，是允许任何人对国家元首提出诉状，并且诉讼可以在法庭上公开听审。
法国大律师威廉·布赫东近日表示，国际社会合作在中国以外起诉江泽民是完全可行的，他本人十分愿意接手此类案件，并做好了与各国律师合作的准备。
8月1号，澳洲悉尼举办了全球控江研讨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哲学博士林晓辉先生引用2007年7月1号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危害人类罪的定义，把江泽民对法轮功所犯罪行定为危害人类罪。他表示，这一条就足以将其送上绞刑架。澳洲纽省帕拉马塔市华裔市议员胡玉明在研讨会上说，作为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中的人，遵守和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西方国家控告了一个政府的领导人，那是很正常的。即便在中国大陆对岸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也因贪污被告上法庭。
7月30日，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亚马托阿卡诺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大恶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将他绳之以法。我的族人中也有不少家庭练法轮功，多年以来我一直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视为自己的家人。
7月15号，欧洲议会资深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纳先生在欧洲议会总部布鲁塞尔发出特别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维权女律师王宇，强烈谴责了中共政权持续非法抓捕和迫害众多大陆维权律师的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诉江浪潮。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8月2日星期日下午，法国巴黎烈日炎炎，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的活动，加上高音喇叭的广播和真相展板，让游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医学毕业生雅克和奥利维正在实习阶段，他们经过人权广场，得知中共盗取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无法接受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并表示要把这一真相告诉他们的同学和同事。 最后他们说，他们的心和法轮功在一起。
7月20号，奥地利外交部人权专员 Gerhard Dujak 博士在奥地利外交部约见了奥地利国际人权组织为受威胁人民协会、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医生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的代表，跟三位代表探讨了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细节和最新情况。杜亚克博士表示，非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7月20日以来的一周时间里，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连续举行了各种活动，向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们还每天在中共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前抗议，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一位大学教师第一次听说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听完学员们的讲述，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还向学员们要了一些资料。他表示自己与中国大学生有联系，一定要把真相资料送给这些学生。
8月1号至2号，加拿大多伦多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伊蕊音乐节，传播法轮功真相，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众多人士的支持，有时还出现排长队了解真相的场景。来自于多伦多市在公共交通部门工作的英格丽·克劳福德女士和来自汉密尔顿的儿童与青年工作者叙泽特·理查兹女士一致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简直是太坏了。他们表示，人们应该自由地在中国练法轮功，而不应该被杀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他们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都签了名，并跟法轮功学员说，希望你们能够征得很多的签名。
8月2日，台湾花莲县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设立真相展位，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信息，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民众明白事实真相后，纷纷签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自7月1日至8月2日，仅花莲县即有4857人签署刑事举报书，声援全球的溯江大潮，共同谴责中共暴行。今年7月起，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亚洲已有137184名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触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所有举报联署书将寄往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台湾声援签名联署根据统计，目前将近10万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7月29号报道，美国旧金山的四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28号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记者会，讲述他们在国内的亲人被抓捕的经过，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刘丹青是旧金山湾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他的父亲法轮功学员刘学敏是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的职工，近日被非法抓捕。林玉来自北京，是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他的妈妈王爱民6月30号外出就再也没有回家，经多方打听，证实妈妈已经被非法关进拘留所。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广安市陆氏镇法轮功学员邹云柱2015年5月10日在乐山加州监狱被奴役致死，5月11日家人被通知因心肌梗塞死亡，当地警察恐吓邹云柱的家人不准他们管这事儿。邹云柱60多岁，个子小驼背，被强制整天弯着腰超负荷的劳动，2015年5月10日在劳动车间昏倒在地，两个刑事犯人把他扶到一楼警察办公室。11点多钟，两个刑事犯人用推餐车的四轮车将他推到监狱医院。当天，刑事犯人透露说，人已经死了。
四川西昌市海南乡法轮功学员何正琼2010年9月14日被西昌市法院冤判7年重刑，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日前被迫害至双腿不能行走，具体原因不详。 何正雄的姑妈何先珍于2014年底在四川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至今一直昏迷不醒，现在还躺在成都金堂监狱医院。而何正雄的亲家母胡云怀在2010年10月23号被迫害致死。
黑龙江省方正县法轮功学员李长安，大车司机，45岁，被迫流离失所五年。2015年5月21日在唐山市时出车祸，在旅店登记身份证不到半个小时被绑架，随后被劫持回方正县。7月29日，李长安的代理律师接到法院电话说，案卷到了法院立案庭，检察院图谋对李长安判刑10至12年。李长安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03年10月21日，李长安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哈尔滨监狱集训队、泰来监狱遭受迫害，被关小号和各种刑具迫害。2010年7月被非法通缉。
山东德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强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七个月之久，不久前被非法判刑四年。2015年7月27号下午，他的儿子、侄子和朋友王彦之去德州市看守所探视李志强，被告知可能今天把人送去监狱，不准会见。三人乘坐105路公交车回市区时被劫持，法轮功学员王彦之被非法抄家拘留。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为了庆祝纽约天国乐团成立10周年，8月1日，纽约天国乐团的全体成员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24位乐队成员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项目中见证修炼的殊胜、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的心得体会。法会收到了李洪志师父为天国乐团写的诗词。
8月2号 ,2015 年美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举行，中部地区11个州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分享自己遵循真善忍法理，在讲真相、反迫害中提高心性、去掉执着的体会，见证法的伟大。23位发言者中很多是修炼多年的老学员，正实法的过程中历经风风雨雨，坚定的正念和时时向内找的体会获得大家的共鸣。多位十几岁的少年人交流了他们在大法中成长并积极参与讲真相的心得。几位新近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分享了自己所经历的神奇和对有幸得法的激动与喜悦。丽莎·路德是修炼大法还不到一年的新学员，是从眼科医生那儿听说法轮功的，今年五月参加了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他说，纽约法会期间，当我看向听众席和我周围的人时，一切都很正常。当我闭上眼睛，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层层台阶通向台上的宝座，上面坐着身着黄袍、双腿盘坐的佛，佛的周围发出耀眼的光芒，宝座上方是美丽的宝蓝色，整个会场如此华丽庄严，我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如今，丽莎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修炼人，无论事情有多么困难，总要自己每天用正面的思维方式想问题。
8月2日，澳洲昆士兰每年一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省府布里斯本市的一个社区礼堂举行，会场气氛庄严祥和，12位中西方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做好三件事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近年从新加坡移居澳洲的子音在法会上交流了他如何谨遵师父教导，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的体悟。在和家人产生矛盾时，在看到同修的不足时，在讲真相遇到游客态度不好时，在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说法时，他都记得按照师父教导我们的法理去向内找，不断地挖出并去掉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他说， 形成不断的向内找的习惯以后，过关时就容易多了，感觉自己的容量在不断的扩大，层次也在不断的提高。
2015年雅加达书籍和教育展览会于7月27号至8月3号在印尼雅加达的塞纳岩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展会，并在展会上向大众介绍法轮大法及相关大法书籍。此外，学员在展位上展示了许多真相图片，观众们从而得知了在中国现在还在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持续三个周末的美国加州博览会于7月26日在首府加沙缅度的州展览馆结束，这是当地一年一次的集商贸、文教、娱乐为一体的盛会，吸引了近百万人次。尽管连日来酷暑高温，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依然每个周末来到博览会正门外的自由言论区设立真相展位，向人们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同时揭露邪恶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
现在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素江状寄出就应该到明慧网备案。大量素江控告信有被中共国安地区610拦截现象，那么同修们更应想办法逾越障碍，坚持不懈，因为这是当前大法弟子最应该做的事之一，而且也不要等到最高检和最高法院签收后才发往明慧网备案，应该在控告信寄出之后立即到明慧网备案，即使被挡在安检中心或是被当地非法扣押也是如此。这样明慧网也可以就被滞留的控告信做出统计数据，如果被国安610滞留控告信数目被揭露出来，这不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数据吗？而且还曝光了邪恶。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的规模数字被媒体报道出来，就是在反映形势，在向各界讲真相，包括让中共各级部门看看被某些迫害参与者极力掩盖的真实情况。邪恶今天无论使用任何手段，都无法改变其最终被正义力量消除的结局。
甘肃汪立峰父子就邮寄素江状被绑架一事告到兰州市中级法院。5月30日，汪立峰和父亲到邮局寄素江状，遭到甘肃省金昌市金昌区国保大队绑架，后被非法拘留。77岁的父亲被金川路派出所关押十多个小时，汪立峰直到6月14日才从拘留所出来。至此，金昌市公安局没有给任何法律手续。汪立峰和父母到金川路派出所要手续，派出所所长王文明推说在国保大队，国保大队说在派出所，就这样推来推去。6月16日，汪立峰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至拘留所，至今无结果。汪立峰和父母连续5天在派出所和国保队之间奔走询问，直到6月19日找到金川路派出所所长王文明的执勤点，等到王文明中午下班才拿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汪立峰就此事诉讼到金川区法院，说是无受理权。7月15日再次诉讼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7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通知汪立峰交诉讼费。
堂堂正正邮诉状，平平安安回家。2015年7月27号下午1点多钟，黑龙江省同江市610头子莫亚普和7-8个警察开了3辆警车到同江市临江乡东涧村，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凤明，并将李凤明、韩成二人抄家。李凤明被绑架到临江乡派出所，警察问李凤明，诉状是谁指使你写的？李凤明回答说，都是我自己写的。警察又问，在哪家打烟社打的？李凤明又回答说，我没记住。警察接着追问，你为什么要告国家领导人江某某？李凤明说，他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警察又呵斥李凤明反党，李凤明回答说，难道习近平抓捕周永康给他判刑也是反党吗？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警察实在没啥要问的，只好说，既然你没犯法，那你就回家吧。李又说，我没犯法，我要回家你们得把我送回去才行。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同江市国保大队长开车将李凤明送回家。黑龙江省同江市是个人口不足10万人的小城， 16年来，这里的不法人员一直紧随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被抓的大法弟子多数被非法判刑，恶人在迫害中人性尽失，不择手段。而在今日面对起诉江泽民的大潮中，面对大法弟子的堂堂正气，警察和610心虚害怕了。虽然迫害的场面看起来来势汹汹，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的结束。
河南沁阳董十六被绑架，当日回家。7月30日中午，河南沁阳610头子李永清带着十多人闯入沁阳萧四村董十六家，翻箱倒柜，抢走大法资料，并到几个邻村对着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拍照。下午下去了瓢泼大雨，董十六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发正念。晚8点，他们带董十六到医院检查身体，结果十六血压特别高。他们不死心，强行将十六送往温县拘留所，温县拘留所拒收。当晚11点半，董十六平安地回到家中。最后警察说：“董十六，你真是个好人。”沁阳610头子李永清与法轮功学员董十六都是萧四村人。从99年起，李永清就在沁阳市610。16年来，萧四村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董十六曾被劳教1年半。7月份以来，沁阳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有部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被当地警察局扣押，这都是李永清一手指挥的。
河南部分地区溯江投递情况。最近偶然发现，河南省方城县法轮功学员在7月28号寄往两高的 EMS 快递，直接被所属的河南省南阳市国安拦截签收，显示为安检。从6月30号开始，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用 EMS 快递寄往两高诉状，大多被滞留在北京航空中心。在7月9号以后，邮寄到两高的 EMS 诉状基本被地市级国安扣押。25号寄往两高的控告书单号查询显示到达平顶山市处理中心。当地国保610人员到10余名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家走访，听到真相后大多友好的离开。为使控告书顺利到达两高，我们当地法轮功学员最近已选择用高检网站网页举报的形式发送控告书，也有的用其他快递公司，也显示到达了两高并拍照签收。
严正声明，本周5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民众期盼早日逮捕江泽民。山东来稿：从溯江大潮开始，只要有机会，我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世人。早该告了，贼民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天在菜市场碰到一个熟人问我，忙啥呢？我说，控告江泽民。他笑了，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全世界都在告他。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人告他了。他说，江泽民犯什么法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旁边一个卖菜的老大爷接话了，早该告了，贼民贼民不是什么好东西。周围的人都笑了。江泽民该被起诉。一次我去一个办公室找人，那人不在，办公室有一个小伙子在那儿看监控，让我坐下等会儿。我说，送你一个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外真实的新闻。他说，真的管用吗？我说，管用，我们都在用，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江泽民，通过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想都没想就说，江泽民该被起诉，看他把中国祸害成什么样。星期六一大早，我路过菜市场，我经常买他鸡蛋的一个老大爷给我打招呼， 你在忙什么呢？好长时间看不见你了。我说在控告江泽民。他说看看他把中国祸害成什么样子了。我说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人告他了，你看看。说着我把当期的《明慧周报》拿出来给他看。右边的一个中年男子看了一眼题目，急切地问，逮了吗？逮了吗？我说还没有。他有点失望地说，逮了才算数。我说你别急，总得有一个过程，一定会逮的。他说我相信，等着这一天。左边一个卖菜的人说，给我一份我也看看。我送他一份，又送给在身边站着的一个中年女子说，你也看看。其实我把控告江泽民的事儿最早告诉的是很熟悉的老乡，我们关系也都比较好，他们也问我最近忙什么呢。我告诉他们正在控告江泽民，当时他们几个都笑我说，难怪你整天这么忙，操着13亿人的心。我当时觉得他们在笑话我，有点不高兴，就没说话。后来想想，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也认为控告江泽民是全国13亿人的事儿，应该逮捕江泽民。
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山东来稿，广场的石凳上坐着一位清瘦的老年男士，他见我朝他走去，顺手把放在石凳上的外衣拿向身边，微笑着礼貌的示意让我坐下。坐下后我直言不讳地问，大哥，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看看我，从领口掏出法轮大法好的大法护身符给我看。我笑着说，原来您早就知道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上班，他说在公安局当过副局长，现在退了。我问他贵姓，他说我坐不改名，站不改姓，我叫某某某。聊了几句我就明白他是明白真相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问我有人给你们钱吗？我笑着说，你以为都像共产党那样给钱就干，不给钱就不干呀，那叫行善吗？我讲给他，我学大法一身病好了，我还出过两次车祸，第一次被车撞出7米多远，轿车的车头都撞碎了，可我平安无事。我公公大脑堵塞，小脑萎缩，患了痴呆症，住院治疗花钱也治不好。我丈夫去找医院的大夫，大夫说老人的病太重了，岁数也太大了，公公87岁，只能这样保守治疗了。谁能想到交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真的念，现在一切正常了，还找了个老伴儿过日子去了。我们家受益这么多，我如果不告诉别人真相，那我心里过不去。我问他，您在职的时候迫害过法轮功吗？他说我是管治安的，管杀人放火的。我说当初如果叫你管法轮功，你也会参与迫害吗？他说没在事情当中，没法说。我问您是怎么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他一字一顿深沉地问，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我又问他，全家人都三退了吗？他说嗯，全家都退了。我深深地为他祝福，说如果现在公检法的人都能像您这样，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不明白的人跟着遭殃了。我希望您能把真相告诉您所认识的所有公检法的朋友。他点了点头。
人心与因果，休张狂，且看作恶者的下场。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在邪党的操控下，有些恶警嚣张至极，狂言逆天，法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肆意践踏。我们先简单的看几个场景。邯郸劳教所恶警王峰在开会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土匪头子，你们能把我怎么样？2012年下半年，恶警王坤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口吐狂言，明慧网说的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我都用过，你们告吧。实施酷刑时，王宝士把法轮功学员程凤祥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名暴徒狂叫，我就是公安局局长王宝士，对你们练法轮功的不用讲任何法律，你愿去哪儿告去哪儿告。 邯郸武安市国保大队队长张立华疯狂敲诈法轮功学员的钱财，从来不给收据，扬言条是没有，想上哪儿告就到哪儿告。这些邪党人员如此猖狂，难道有中共撑腰，他们真的不怕报应？答案是非也非也，且看作恶者的下场。时至今日，在河北邯郸市，那些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到恶报的例子比比皆是。16年来，邯郸地区遭恶报案例121例，涉及131人，其中自遭恶报死亡45人，祸及家人死亡21人，重病伤残19人，入狱5人，撤职16人，其他情况20人，恶报情况不明的5人。邯郸地区参与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按系统分布情况，各级政府人员9人，警察610系统51人，司法2人，街道居委会村委会21人，教育部门6人，企业7人，受毒害事人22人。邯郸地区迫害法轮功自遭恶报死亡系统分布，警察14人，政府部门6人，居委会村委会人员11人，教育部门2人，企业5人，受毒害事人6人。邯郸地区迫害法轮功自遭恶报死亡类型情况，车祸17人，癌症15人，意外11人。邯郸地区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遭恶报类型，死亡14人，重病7人，伤残3人，其他9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12万人溯江，5万地达，民意不可违。到7月30号为止，已超过12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溯江大潮也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了真相，使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走入末路。尽管从7月初起，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做贼心虚，中共国安局在北京非法阻留溯江状邮件，大陆部分地区也出现610国保要挟邮政部门截阻邮件，但法轮功学员通过邮寄、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突破封锁，本月投递的溯江状仍有 44%， 3万多份控告状抵达最高检察部门并被签收。目前至少5万多份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民意不可违。诉江状总数以及签收情况，从5月底到7月30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20,12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7月24号至30号一周内，超过16,535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7月1号之后，部分诉江控告信被中共国安插手阻截在北京。河南南阳、吉林长春、黑龙江、河北石家庄等地区610国保也在阻截控告信。有法轮功学员给最高检察院打电话查询控告信的下落。高检工作人员回答说，是你们地方公安局扣留了信件，并建议说举报他们，提供了举报电话。尽管被拦截和骚扰，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邮寄等方式将溯江状寄达相关部门。据明慧网部分统计，明慧网收到的总数为 99,155 份诉讼状副本中，已有 52,272 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 53%。 7月1号至30号投递 69,114 份诉江状，有 30,447 份得到签收，签收率为 44%。 以身试法，招揽恶报。近期大陆部分地区发生当地610国保警察骚扰绑架溯江的法轮功学员事件，其中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为严重。哈尔滨市各区县发生较大规模绑架事件， 骚扰、拘留、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哈尔滨市双城区、阿城区、宾县等地绑架人数达几十人，抓一批又放一批，再抓，企图以此恫吓法轮功学员。7月10号，哈尔滨依兰县三道岗镇派出所上门绑架法轮功学员赵书燕，胁迫说若不再控告江泽民，不再修炼法轮功就放人。因赵书燕不从，被关进哈尔滨拘留所。两天后，因同样原因被劫持进拘留所的又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同是被拘禁的普通市民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接下来几天，3-4个拘留所警察称病不来上班，或是因为良心不安，或是得了现世报应。哈尔滨有关负责人若想借此死保江党，领取奖赏，那是以身试法，只会更快招来恶报。2015年7月24号下午，大陆各媒体纷纷转载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周本顺何许人？正是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混迹中共政法系统10多年。2013年3月后，周本顺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在河北省继续制造红色恐怖，在石家庄炮制新的迫害试点。在迫害走向末路之时，周本顺逆向而动，迅速覆灭。天理人心，有关人员还看不清形势，必要步其后尘吗？人心渐醒，迫害难以为继。气势磅礴的肃江大潮使更多的世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明白迫害的残酷和无理智，迫害者必遭天惩的后果。即使曾经参与迫害的警察、各级部门人员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气焰，有的良知复苏。7月中旬，大陆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人贴了一夜起诉江泽民不干胶，6-7天后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老人的女儿知道后，马上来到派出所，对着母亲大声说：妈，您真是的，怎么不告诉一声，我和你一块贴，您晚上又看不清，哪有探头。屋里的几个警察都笑了，第6天放人。许多地区的派出所、居委会或司法部门上门或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关于肃江的事，有的谈条件，也有的听明白了真相，也看到了大势所趋，当场三退，也有的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肃江大潮开始1个多月后，某地610人员对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们回访，说是看看家人过得怎样。到一家，学员的妻子说，孩他爸因为身体不好练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又宣传法轮功，你们就给判刑，法轮功不就是教人提升道德吗？10分钟坐不住，610的人告辞，临走坦白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又到一家，学员的妻子挡在家门口对3个男性610的人说，你们回访有什么用，我雇人套苹果袋花了4000块钱，你们给我拿上吧，地还没交，你们给交交吧。610人员希望他给点面子，学员的妻子说，你们干的这个工作不好，如果你们为迫害法轮功来的，我永远不希望你们到我家里来。3个610人员连门没进，尴尬地开车走了。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也正是给这些不明不白参与迫害者自新的机会，停止迫害，挽回自己曾犯下的罪过，支持法轮功。人作恶要偿还，但在迷失中能觉醒，重新找回正确的路也是可贵的，机缘只有一瞬，不要再错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庭中莲的文章，从思维中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从5月份开始向中国大陆司法系统诉讼江轨的大幕已经拉开，大陆是政法的主场， 状告江轨在国内也掀起了维护正法、维护信仰权利、维护人间正义的政协大战。全国各省份有12万余人参与诉讼，大陆的大法修炼者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当然其中各自的心态反应也不尽相同。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进京护法的那一次，就像我们告诉未来节目中，乌云盖顶时各种心态表现都有，个人修炼状态也的确会表现出面临选择时人心与神念的较量，舍不下的人心就是阻挡不能踏上神的路的障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压力在思维中的反应，修炼心性在寻找正路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成熟着。个人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在思维中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在明慧报道5月份开始有第一份诉状控告江轨时，大陆同修就陆陆续续地加入了诉江的大潮。我是在5月份开始写诉讼状，但是由于不是正规的诉状格式，结果就一直放在那儿到6月份。有同修打印出统一的诉状格式才一起邮寄出去，也表现出了等、靠、依赖的状况。很多同修和我初期决定写诉状的心态一样，这一路过来会有怕心情的干扰，会表现出怕这怕那，放不下亲情等等，阻挡着前进的脚步。当我抓到这些思维反应后，我知道他们会在路上出现动摇我的意志，那么如果不义无反顾不决裂，就会随时被人心拖住。所以我对自己说，怕啥，写记解体邪恶。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表现很多是针对同修的执着在思维中做手脚，所以在思维中明辨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很关键，这样才能以很纯净的心态注视正法。身边的同修状态各异，有的同修当被问到写不写诉状时回答说，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没被迫害过，还没有认识到迫害的实质。后来经过交流认识到了，也写了控告诉状。有的同修直接说，不行啊，我害怕，我就不写了，自己就放弃了。还有的同修自己写了，不让家人同修写，说如果我被抓了就抓了吧，已经这么大年龄了，但是儿子儿媳他们也是同修，他们还年轻，就别写了。先承认了写诉状就要被迫害，还想安排子女的命运，殊不知落下这一步将来是无法弥补的。其实都是执着在说话，而不是正念在说。我们没有及时抓到它，修掉它，处于人的状态接受它时，它就会领着修炼人脱离或偏离神的路。七月底有消息说，高检把诉讼状都返回到当地公安厅，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信息公布给各公安局派出所。黑龙江省首先在协党会议中决定要按着诉状的地址把上告的大法弟子都要绑架。消息传出后，有很多同修选择了躲出去避避风头。协党说要抓3到5天，又说严打100天。这多少天是他定，就想非法审判的。判多少年没有法律依据。可我们同修也说，把资料点的东西都转移藏起来吧，听说没有东西的拘留15天，有资料的判5到11年。完全都用邪恶的评判依据，而那标准不是神定的，也不是师父定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是邪恶妄图毁掉众生，毁修炼人的伎俩，是我们应该否定清除掉的。怎么能跟着邪恶定了多少天走呢？避风头能安全吗？邪恶定的是人心呐。邪恶在另外空间，坐飞机到上海、北京就安全了吗？避到什么时候呢？政法结束，还是邪党消停了？假象随时都会有，随心而化。可是资料都停了，众生看不到真相，邪恶不被曝光，警察不收到真相，如何觉醒呢？为了近距离发正念，有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派出所，在那里感受到警察和善的那一面，出来时真的想落泪。第一次感觉到警察善的那面真好，去掉了报复心、仇恨心，慈悲心出来了，真的看到众生善的那一面，不能不救啊，不 不能舍弃呀。那天开始，我天天去派出所发正念，清理邪恶。我想是师父安排我去那里看到，作为众生的警察，与别人没什么两样，是我们不纯净的心另眼看待了，所以生不出慈悲心。回来吧，同修，我们是守护未来宇宙的神，师父给我们推到这个位置上，我们是有能力应对邪恶的。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超越时空正法极，惧难至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打扫房间还怕灰尘吗？我们能被灰尘吃了吗？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修炼人，在收尾的时刻，不能让众生，让下来的神失望。我们是有承诺在先的，从思维中放下各种各样的我，那个我就是旧宇宙的思。师父要的是无私无我的大觉。路虽然很窄，但是通往的是殊途，师父就无时无刻的在我们身边，那怎么样做不就有答案了吗？思路清晰了，还会有各种迷惑人的我出现，显示懒惰争斗，但是我义无反顾的要从思维中结束这些我的命运，因为参与正法的觉者是不能留着这些我的存在的。